三章是讲的情绪，后面三章是讲的应用，讲的生活。那么事实上，整本以弗所书是讲到，在地好像在天的生活。那么尤其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讲的教会。那么讲的教会，它总是讲到三方面：第一，它是基督的身体；第二呢，它是新人；第三呢，它是神的家。我想这个思想呢，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圣灵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思想。保罗他虽然讲到别的，但他都没有离开过。那么我们已经说过，第四章前面的16节就讲到身体，很明显讲到身体怎么实行。那么然后呢，讲从17节一直讲到32节，讲到教会怎样是个新人。怎样是新人？怎样能够彰显基督的人格？那么讲到神的家呢，特别是讲到彰显神的荣耀说，彰显神的美德来说的。所以这个是第五章第一节一直讲到第20节。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进一步，我们从22节一直看到最后。那么这刚好又分了两大段。那么从22节一直到第6章第9节，这是其中一段。然后呢，从10节到末了又是另外一段。那么10节到末了，大家都知道，那个重点都在战，那个战。我们说以弗所书一共是3个字把它贯穿起来的。前面3章是给我们看见做。那么第4章、第5章，一直到第6章第9节给我们看见行。然后最后给我们看见站。那么在主面前乃是做，对人呢乃是行，那么在撒旦面前乃是站。我想这是3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字。那么从22节开始，我想很多人很清楚啊，很多人讲到家庭的生活，很自然就用这一段的圣经，因为这里明明讲到夫妻，讲到父母和儿女，讲到主人。所以很明显的讲到基督徒的家庭，所以大家普通读以弗所书的很明显的，就是特别讲到后面就讲到以弗所书怎样教导我们做夫妻，教导我们怎样做父母儿女，怎样做主人。但是我们上个礼拜末了已经提醒弟兄姊妹，虽然这一段是讲到夫妻，比方说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很明显。这是对妻子说的，然后你们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很明显也是对做丈夫说的，然后你们做儿女，然后你们做仆人，你们做父亲的，还有你们，还有你们做主人的，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圣灵对丈夫说话，对妻子说话，对父母说话，对儿女说话，对主人说话，对仆人说话。那么我们知道，当然在这些教训里面，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怎样能过一个正常家庭的生活，但是不要忘记，这里背后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无论我们个人的生活，无论我们教会团体的生活，那个原则都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家庭社会也是如此。虽然今天我们在地上主给我们一个家庭，那么这个家庭的成员里有夫妻，有父亲、父母，有儿女，有主人，有仆人。那么很明显，但是无论如何，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一个美满的家庭，一个幸福的家庭。其实呢，这个家庭虽然是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所以很明显的，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怎样能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怎样我们能有一个正常的进行的家庭生活。所以普通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注意到这三段的时候，特别讲到夫妻，讲到父母儿女，讲到主人仆人的时候，那么当然这个重点很自然的就从大的启示就转到我们家庭的生活里面去。那么所以我想这个领会没有错误，不过大家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三段的圣经，你会发现呢，这个保罗一直没有离开他当初的启示，虽然转到家庭。比方说 你很明显就会发现，这里讲的夫妻，这里讲的父母儿女，并不像诸子家训一样，并不像我们中国已经有一些格言一样，好像一个人应该怎样居家，做丈夫应该怎样，比方有夫妇箴言，比方有人结了婚以后，很自然有人就送给大家夫妇箴言。那么其实这里你会注意到，这里虽然讲的做丈夫、做妻子、做父母、做儿女，事实上没有离开圣灵的主题。那么很明显，你看从22节一直到33节，虽然是讲做夫妻，但这里最后讲了什么？他说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大家都知道这是婚姻制度的开始，尤其你读了创世纪没有问题的。可是保罗立刻就把这件事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然后他又转回来，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保罗讲到家庭生活的时候，他没有离开属灵的原则。他觉得丈夫和妻子今天在地上不光做丈夫，不光做妻子，因为这里事实上是彰显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保罗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来说。所以你如果懂得这些，懂得保罗在这里写这些话的时候，我想很清楚，保罗虽然讲到夫妻，他没有离开那个主题。所以这里特别讲了什么？特别讲到身体。比方说吧，第23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这里讲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那个教会旁边是点点点，原文是全体的救主，就是身体的救主。所以这里很明显，丈夫是站在头的地位，这个妻子呢是站在身体的地位，没有离开。你看见没有离开那个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所以讲来讲去，虽然讲到夫妻，保罗又回到他的主题。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容易把家庭的生活跟教会的生活完全分开，我们觉得教会的生活是属灵层次，那么家庭的生活是属地层次的，这是我们把它分了，所以我们才有所谓 secular， 所谓世俗的生活。那么还有一般的人呢，是过圣洁的生活。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你没有办法把这两样东西分开的，不可能分开。所以保罗讲来讲去，你看和别人讲不一样。别人讲的做丈夫就做丈夫，做妻子就做妻子，你告诉他怎样做丈夫就好，怎样做妻子就好。但是你看见在这里保罗没有离开他的主题，给我们看见身体和教和头的关系。所以很明显，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从这里呢，我想我们就得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那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严格说来，我们在地上家庭生活和属灵的教会生活是不可能分开、不可能分隔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在教会里是一回事，在家庭里是另外一件事，不可能、不可能，两个没有办法分开。今天我们在家庭里面是什么情形，在教会里面就应当是什么情形。那么今天在教会里面什么情形，自然反映在家庭里面也是什么情形，这两个东西没有办法分开的。那么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尤其是在摩利亚山上，我们都知道摩利亚山上很明显圣殿盖在哪里，圣殿呢是指的神的家。但是就在那个摩利亚山的南端，大家都知道有所罗门的王宫。所以所罗大卫的宝座和神的殿通通是在摩利亚山上。那么这件事就非常有意思，你记不记得大卫啊，他试着要建造神的殿，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不能，因为你流了太多人的血。但是呢，神却安慰大卫，神对大卫怎么说呢？他说，让我先建立你的家。不错，大卫一心一意要建立神的家，但他忘记了神的家和大卫的家有关系的。那么许多时候呢，大卫他有心愿要建造神的家没有错， 这就好像我们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样。那么我们讲到身体的建立的时候，那么我们常常就忽略了我们的家和教会的关系，两个没办法分隔的。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神就告诉大卫说，那不错，今天大卫有意思要建造神的家，但是神说不，你不是那个人。为什么不呢？因为在大卫建造神的家以前，神必须先建立大卫的家。那么只有大卫的家被建立，那么大卫的家里面包括什么？包括有一天这个所罗门要生下来，那么等到所罗门生下来的时候，那么就用，那么所罗门所以能生下来，因为神在那里建立大卫的家，所以所罗门可以说大卫家的一部分。那么然后呢，神就借着所罗门来建造他的家。所以很简单，今天所罗门所以能建造神的家，是因为所罗门就是大卫家里的一部分。那大卫学了许多的功课，是很惨痛的功课，对不对？那么结果你每次想到所罗门你就想到恩典，每次想到所罗门你就想到大卫的罪，每次想到所罗门你就想到大卫的污点。但是你看见恩典能胜过一切，所以就在大卫认识什么是主的恩典的时候，那么在他觉得最不可能的时候，结果神就特别用所罗门来建造他的家。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说神的家和大卫的王宫都在一座山头上，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给我们看的教会和个人的家可以说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我们必须让主先建立我们的家，然后呢，那么在主的工作的里面有一部分才能够被用来建立神的家。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如果我们的家庭没有被主建立，你看见教会很难。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家都是失败的，那么这个教会肯定是失败的。所以只有一个家，一个家都在那蒙恩典，全家都起来侍奉主，你看那教会就能够起来。所以实在说来，教会不是以个人做单位，教会能不能兴旺，乃是看在这个教会里面主能够得着多少个家。那么主在教会里面怎么对待我们，和在家庭里面怎么对待我们是一样的对待，学的功课是一样的功课，那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讲到应该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那么实在说来，意思就是说让圣灵来建立我们这个家。如果不是圣灵的建立，丈夫就不像丈夫，如果不是圣灵的建立，妻子就不像妻子。因着圣灵在那里建立我们，那弟兄姊妹，现在丈夫开始做丈夫，妻子在那里做妻子。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他们在家庭里面所学的，那么在教会里面就能供应得上去。所以我们再说，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么如果今天要有一个成熟的教会，你看见和一个一个成熟美满的家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里保罗不是两套标准，不是说在教会里面是一套的标准，然后在个人的家里面是另外一套的，没有的。你会发现说他是用同样的一套的标准，一面用在教会的身上，一面用在家的身上。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家是被主建立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在被主建立的里面，我们知道如果这个家因着丈夫妻子的活都让基督让主在我们身上工作，那么结果很自然，就是因着那个工作，做丈夫的能做个好的丈夫，做妻子的能做一个顺服丈夫的妻子。那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在这个家里面做了一些建造的工作，然后圣灵就用这样的建造，就用这样的工作，就坐在教会里面。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 我一直觉得，尤其当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就给我们看见说，以弗所书是最高的一本书，但是你看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很高的，他是把我们每一个家那个都提升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都提升到一个完全属灵的地步，他层次，因为教会本身就是属天的，就是属灵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许多劝勉的人读到这里就完了，他不会再继续下去。你看很多人尤其是在结婚聚会的时候，那这一段话不知道被引用了多少次，但是你看许多人引用这段圣经都是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然后下面呢，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但是忘记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你们做丈夫的当顺服自己的，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这个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个要求里面有一个标准，那么只有圣灵能带我们达到那个标准，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有的人做妻子是顺服他自己的丈夫，但是也许是奴隶式的顺服，不是这里所说的顺服，因为今天没有一个人顺服我们的主是奴隶式的顺服，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许多人误会，以为说在这里保罗要求做妻子顺服自己丈夫，好像带回从前旧式的社会，好像带回到大男人主义的那个社会里面。弟兄姊妹，这里不是圣经心灵的思想，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顺服主是甘心情愿的顺服，我们宁可做爱的奴隶，不是奴隶式的，很清楚，很精准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不光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但是怎么顺服呢？好像顺服主一样。那这个要求就不是每一个人办得到的。就着本能来讲，有的人就是比较顺服，有的人天性就比较顺服，他从小就是乖宝宝。那有的人天性就比较这个就比较固执一点，就自主性非常非常的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保罗劝我们做妻子做丈夫的，那我们以为说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就考了100分了，没有。你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保罗所说的，保罗所说的你们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怎么顺服主？那么做妻子的就应当怎么顺服他丈夫？那这个条件，这个标准是很高很高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非常清楚的，今天一个人怎么顺服主，他就怎么顺服丈夫；他怎么顺服丈夫，就怎么顺服主。这两件事不能够分开的。他不是对主是一种的顺服，对丈夫是另外一种顺服，没有的，很清楚。那今天我们所以能够顺服主，因为我们佩服我们的主。为什么佩服我们的主呢？因为我们的主他的十字架叫我们佩服，他十字架的爱叫我们五体投地，他十字架的爱叫我们宁可愿意伏在他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个不是奴隶式的顺服。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怎么顺服主，我们就做妻子的就应当怎样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两个教会和家是不能分开的。如果教会有得到建造，你看家一定要得到建造。如果妻子在家里面不能够顺服自己丈夫，像顺服主一样，她在祷告里面，她在教会里面是可以一个顺服主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这两个对不起来的，对不起来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有这个启示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以弗所书的启示，那不光是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也是把家带到属天的地步。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的。然后保罗接着就讲说，为什么呢？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弟兄，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一件事，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地上啊， 你看见说，我们今天做一个妻子的人，他一面为了自己做妻子，但另一方面很明显在这给我们看，这个做妻子他有代表性的，他所代表的乃是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妻子所以顺服丈夫，为什么呢？因为教会顺服基督，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你再读下去，父母、儿女、主人、仆人都是一样。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保罗给我们看见很严肃的一个思想，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我们无论做丈夫、做妻子、做父母、做儿女，还有呢，做主人、做仆人，一面是为我们自己而活，另一面我们为着代表我们的主而活。做丈夫的是代表基督，做妻子的是代表教会。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丈夫失职了，但是不要忘记，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主代表错了。所以等到做丈夫作威作福的时候，他滥用权柄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不知不觉的，他把我们的主代表错了，因为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到基督的审判台前，一面我们根据我们的行为受审判，另一面也是根据我们所代表的受审判。所以让我们记得，做丈夫、做妻子是很严肃的事。因为一面我们自己做丈夫，自己做妻子，但另一面我们代表基督做丈夫，我们是代表教会做妻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现在你就很清楚了，为什么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丈夫？为什么她一直站在蒙头的地位上呢？原因就是因为她的丈夫是妻子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但是问题在这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原文就是说他又是身体的救主。那他为什么做头呢？不是因为他作威作福，不是因为他得出个地位，不是，因为他做了身体的救主，他把他自己舍了，给了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爱有多深。爱有多大，你看这个权柄就有多大。所以基督所以能够做，基督是教会的头，因为基督为教会舍己。所以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说，教会今天做妻子的，应当顺服他的丈夫。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不是选择性的。你看见保罗特别说，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保罗不光是讲怎么做丈夫、做妻子，他是一面把一个标准给我们，而那个标准是最高的标准。今天你说教会怎么顺服丈夫，那么今天我们在家庭里面，妻子就应当怎样在凡事上来顺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从保罗第一章以弗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最高的启示来看什么是教会的话，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保罗要把我们的家庭，把你看见圣灵要把我们的家庭提升到什么样的地步，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做，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就失败了。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你看见有的做妻子也很顺服，他说我很听话，弟兄姊妹，问题就是只有主知道我们是怎么听话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到了第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我们看见做丈夫的爱你们的妻子，那个有一个标准的，正如基督爱教会。基督怎么爱教会呢？是为教会舍己，为他舍去他的自己。所以现在你就看见，在婚姻的生活里面，许多的生活都是舍己的生活， 而且很明显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把尺，给我们看见一个标准，就是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的生活跟家庭的生活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很清楚的。那么讲着讲着，你看见保罗又讲到教会里面去，这里明明是讲做丈夫该怎么做，然后26节你看他又转弯转出去，他不知不觉的又回到他在前面3章所看见那个大的启示。所以你看不知不觉又讲到教会，又讲到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讲丈夫与妻子，但是圣灵根本就没有离开他原来的思想，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圣灵主要的思想都没有变，不过现在呢，很自然的，因为家庭的生活跟教会的生活是不能分割的，所以很自然，你看很自然的，这里面的应用在教会，在教会里面一些重要大的原则，也自然的用在家庭的身上。所以这就是家庭生活为什么能美满的原因，就在这里。那26节，你看保罗很自然就插出去了，你看见，所以可见这个圣灵的主题是提到丈夫妻子不错，是提到家庭的生活不错，但是主要的中心点没有离开，还是讲的教会。所以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那么这个道在原文是 rhema，就是生命的道，不光是真理的道，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啊。那么今天教会怎么能洗净呢？可见证明教会会污染。那么教会受了污染怎么办呢？你看见很明显的是用什么？用神 rhema， 就是借助 rhema 把教会洗净。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然后教会就蒙恩了，就蒙召了，就得救了。但是那个爱啊，不光是叫我们得救的爱，不光是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而且不要忘记，我们就是得救了以后，你看见说，这个爱要把教会洗净，因为教会的的确确有皱、玷污、皱纹等类的病。那么现在呢，如果基督爱教会的话，如果教会是基督身体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基督怎么爱教会呢？你看见他是用水借着道，那个道就是 rhema， 把教会洗净。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教会里面需要有神的话，神的话不光是真理的道，而且呢必须是什么？而且必须是生命的道。那么这里的道那是 rhema， 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那个爱，这个就是基督对教会的爱。所以丈夫爱妻子呢，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那么为教会舍己，那么不光就停在你，如果光是为教会舍己，那就很明显指着他为我们钉十字架，那是指着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但是不，今天还包括他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一切。因为今天用水借着他把教会洗净，这明明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主不光是把我们救到得救的地步，而且主要把教会带到什么？带到得圣，带到圣洁的地步，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有一个心愿，那个心愿一直到今天他都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今天圣灵继续在教会中工作，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他，献给主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那么现在你看见圣灵用圣灵讲到教会的时候是怎么用的呢？他的形容词乃是荣耀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怎么能荣耀呢？就是因为什么时候圣灵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教会就变成荣耀的教会。下面接着就说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玷污是指着污秽说的，指着罪说的，而这个皱纹是指着老化说的， 看见吗？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只有教，只有我们的主在教，我们的主今天他所做的工作不光是叫我们和罪没有关系，而且呢能够除去生命中的老旧，所有的老旧，所有的陈旧，那就是咒文所代表的。那么这样乃是圣洁，没有瑕疵，意思就是你根本找不到任何的瑕疵。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基督是这样的爱教会，那么不要忘记，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灵今天既在主回来以前，他一直做这个工作。那这里面不知道包括了多少的忍耐，多少的期待，多少的期许。那么弟兄姊妹，丈夫爱妻子那个爱，就像基督爱教会的爱一样。所以实在说来，这个就代表，就包括涵盖了圣灵今天在主回来以前所做一切的工作。如果大家知道说今天基督怎样爱教会，今天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一切，他怎样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因着那个爱能够把教会不光带到得救的地步，也带到圣洁毫无瑕疵的地步，最后呢乃是个荣耀的教会。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基督的爱，基督的不光这里不光有爱，这里有许多的人。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当教会刚刚得救的时候，他生命的度量绝对和丈夫和这个基督的度量不一样。但是你看见因着他无限的忍耐，因着无限的功，因着这个恒久的爱，那么弟兄姊妹最后终于教主的工作能够完成。那今天你看看教会的光景，你就知道如果有一天主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你看这个背后主有多少的忍耐，有多少的爱，有主是把多少的心和一切都放在里面。所以你把这些都读过了以后，你才知道说你们做丈夫的应当怎样爱你们的妻子。当然我们知道本来两个人在两个完全不同屋檐底下生活，但是感谢主，如果一个做丈夫的能够活在主的面前，你看不知不觉那个影响，不光丈夫在主面前有改变，妻子在主面前有改变。你看见本来也许刚刚结婚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做妻子的也许已经学了很多，但是感谢主，因着他们能够结成，因着他们合而为一，因着他们这个成为一连这个成为一体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了圣灵不光在丈夫身上做，也在妻子身上做。你看见不知不觉的，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等到教会是荣耀的教会的时候，那就是说他能够长成基督那个丰满的圣量，那就是磨成圣儿子的形象。所以从这一点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做丈夫的神对他的要求有多高，很清楚很清楚的。因着丈夫能够活在主面前，结果你看见说他能够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了他的妻子，他也很自然的把他的妻子带到主里面，不是用道。我知道很多丈夫很会讲道，回到家里讲道，那么这个在聚会里面听了很多道，回家还要听丈夫讲道。我还记得这个倪弟兄呢，这个回家的时候，他常常因为他在外面讲了很多的道，那么倪弟兄就倪师母常常要他说，那你再讲一遍给我听。那么倪弟兄实在讲了很，在外面讲了很多，他说我外面站岗站了一天，你回家再叫我还站岗。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呢，不是一篇道能改变对方，不是，要紧就是我们是怎样的活在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看见说第一，你看主怎么爱我，主不只爱我们，而且要把我们变成荣耀的教会，能够荣上加荣。你看他给我们何等的尊荣，这里面代表什么？代表经过许多的时间，然后慢慢的我们的荣上加荣，能够像他一样。那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丈夫爱妻子的爱。我再说，普通我们讲的丈夫爱妻子的爱，我们只是讲到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就完了。因为如果你读到这里的话，那十字架上的爱。但你继续读下去，那圣灵今天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圣灵怎么在教会中工作，圣灵也怎么在一个家里面工作。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因着丈夫磨成主的形象，妻子也磨成主的形象，所以不知不觉的，他们两个就彼此相像，所以很自自然然的。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圣灵在家，在每一个家里面所做的工作。所以二十八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所以你看，照样就是爱照着上面的样子，照着上面的样子，爱妻子。那么现在，保罗马上就转过来，还是转到他的问，还是转到他的本题。他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便是爱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基督爱教会，爱他自己的身体，基督就是爱他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在主的感觉里面，他在教会，就是他基督的身体里面找到他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这里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所以马上下面接着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身子都是身体，总是保养不息，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转来转去又转到第三章，你看见怎样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不光如此，而且这个身体呢，总是保养不息，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所以基督怎么对待他的身体，那么做丈夫的就应当怎样对待他的妻子。所以我想我们再次把这段圣经把它读清楚读明白，因为普通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么就是把家庭生活挑出来，要么把属灵的部分挑出来，但是弟兄姊妹，保罗是把它糅合在一起，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开的，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第三十节说，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你看见很明显又讲又回到这个第一，又回到第一章去，又回到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去了。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头与身体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基督头与身体的关系，就像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就指出一个奥秘来，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原来每一个婚姻的奥秘，每一个夫妇之间的奥秘，乃是夫妇之间的故事，乃是说出宇宙中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每一个夫妇之间的那个连结，事实上给我们看见是代表宇宙中的极大的奥秘，就是特别指出今天教会怎样连与基督。那弟兄姊妹，那个关系是不能分开的关系。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从夫妻的关系，保罗就带出了什么？带出极大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不要忘记，保罗在这里是把第一章跟第三章把它总结了一下。我们说过，第一章给我们看见神旨意的奥秘，对不对？那么神旨意的奥秘有两面，一面就是在他自己里面所定的永远的旨意，那就是基督。到了第三章呢，他在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就是教会。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见旨意的奥秘啊，这个旨意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到了第三章给我们看见神旨意的奥秘是什么？那是教会，很清楚的。所以你看第三章也讲的奥秘。所以你记不记得他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 那么好了，现在呢，保罗到了第五章，讲到做丈夫、做妻子的时候，他把在第一章跟第三章所看见那么大的启示，再把它总和中，再把它归纳一下、综合一下。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第一章讲奥秘，第三章也讲奥秘，但是保罗现在告诉给我们看见说，在圣经中，在整个宇宙中极大的奥秘，乃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么在这个大的亮光底下，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晓得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现在你就看见说，原来每一个家庭都是基督与教会的效应。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见说，今天一个家庭能够成功，教会就能够成功；一个家庭美满，你看见你今天教会就能够成长，就能够成熟。所以你很明显的看见这两样东西是不能够分开的。33节，你看见保罗又回到地上来了。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怎样做丈夫，怎样做妻子。那我相信当你看见保罗把这两样东西糅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样的话在世界上是没有的。世界上有的人可以劝一个人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然后告你那么一特别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到了你妻子过生日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她买花，还有买几朵花，等等等等，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保罗没有讲技术性，保罗只把一些重要的原则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圣灵对我们的要求有多高。今天主把每一个家放在。今天主把每一个家赏给我们，很明显的，你看见说，当我们在这个家里面学过，就在这个家里面叫我们学做像基督一样，妻子像教会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教会是怎应当怎样顺服基督呢？那么今天基督应当怎样爱教会？如果丈夫和妻子都看见这个标准的话，都看见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话，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就是这里主对妻子所说的话，妻子没有听见，丈夫听见了。那么主对丈夫所说的话，丈夫没有听见，妻子听见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们做丈夫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那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那这句话你知道，圣灵是对妻子说的，这个先生们不要听。但是很可惜，很多做丈夫的都听见，然后都用这个来去要求他的妻子，这就错了。你看见没有？什么时候你说我是头，我是丈夫，我应当做头，你非听我不可，弟兄姊妹，你已经不再做头。所以只有当我们伏在基督的权柄底下，让基督做头，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你这个丈夫才是头，才是权柄。那这个时候做妻子的，他不光顺服，而且是佩服。所以这里没有奴隶式的顺服，没有，完全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所以许多时候做丈夫的不叫人佩服，原因因为他给妻子所看见的是肉体，很清楚是肉体。那当然丈夫当然妻子不佩服。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看得很清楚，今天主对妻子的要求，妻子要听见。那么这个不是说给丈夫听，那但对说给丈夫听的呢，就是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要爱教会一样。对于妻子来说，爱不是问题，难处是顺服。对于丈夫来讲，用权柄也不是问题，难处是在爱。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做妻子的自然都会爱，每一个做丈夫的自然都会做权柄。但是呢，今天难在哪里？难在就是今天呢，我们看见只有当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顺服。所以弟兄姊妹，凡是圣灵要求我们的，是一定我们办不到的。在人天然，因为自从人堕落以后，你记不记得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做妻子要恋慕她的丈夫， 所以你看见在那个妻子的本性里面，神的创造里面，因着人堕落，你看就变成这种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不需要圣灵命令我们，不要劝我们去爱丈夫，因为这不是问题，在天性上不是问题。但是因着人堕落过了以后，你看最大的问题是顺服。做丈夫的也是这样，最丈夫最难最难是爱。许多时候他爱他，他其实不是爱妻子，乃是爱他妻子的那个爱。他所爱的是他爱他妻子的那个爱。所以大体上来说，神知道我们的软，神知道我们做妻子的弱点，神也知道做丈夫的弱点。所以弟兄姊妹，对于做妻子的，你看见圣灵一面要我们做妻子，一面要我们代表教会。那对于做丈夫的，你看见圣灵的要求是一面要做丈夫，但另一面要代表基督来做丈夫。那另外一方面，那个秘诀在什么地方？你看基督怎么做头，现在你就看丈夫就怎么做头。你看见妻子，你看见教会应当怎样顺服教基督，你就看见今天妻子应当怎样顺服。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些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这里根本没有那些所谓平等不平等的观念，不是的，一点都没有。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一个模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基督与教会那是极大的奥秘。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家庭很明显的，不光主给我们一个美满的家庭，同时弟兄姊妹，主也借助这个家庭叫我们能够代表基督与教会。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你的功课已经学好，这个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能够供应，就能在教会里面就供应出去。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在来到教会不是说你讲几篇道或者你能有几分的劝勉，不是，那要紧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每一个家庭里面，你看见主已经借着圣灵雕刻了，把我们带到顺服的地步，把我们带到爱的地步。我们里面没有顺服，我们里面也没有爱，但圣灵能为我们创造出一个顺服，圣灵也能为我们创造出爱。那么这样弟兄姊妹，你看做丈夫的渐渐就像什么呢？就像基督一样。那么做妻子的呢，你看就越过越像教会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很明显的在这里乃是头与身体的关系。然后你看见说人怎样爱妻子，就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许多时候做丈夫只爱自己，但是有一天主要教导他，什么时候你爱你的妻子，你就爱你自己。丈夫所以不能爱，就是因为爱自己爱太。所以什么时候他能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舍己，有多少十字架上的工作，有多少圣灵的工作。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这样的来学这个功课的话，你看你不止主在地上得着一个美满的家庭，那么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这样的话，那教会一定是丰富的，教会一定是得胜的，那么教会一定是我想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要紧。那么今天你进到教会里面，你看这是荣耀的教会，你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么你进到一个家庭也是一样的，那么家庭应该有荣耀的光景。所以很清楚，你如果把这两样东西对照的话，但愿主真的让每一个家庭里面不光是美满的家庭，而且是荣耀，荣耀就是叫人看见神的，能把荣耀能归给我们的神。那么这个是讲的做夫妻。那么这个很明显讲的身体，对不对？很明显我们前面讲的教会是基督身体，很明显这个是等于是一个比方也可以，是一个示范也可以，是一个更深入的剖析也可以。但是无论如何，你看保罗又把它勾回到那个主题去，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讲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么讲了父母和儿女，那么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做父母的很明显的乃是不光为他自己做父母，也是为着代表神来做父母。 看那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那么做儿女的呢，也是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所以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就好像我们在神家里面天父与我们的关系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做丈夫做父亲的秘诀在哪里呢？你看看今天我们的神在天上的父怎么做天上的父，他怎么爱我们。所以很明显，那么下面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是长寿，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弟兄姊妹，在新约里面，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带着应许的命令。那么到新约，到这新约今天，这个命令还在的。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在座的人都很注意我们的身体，总是希望说能够活得更长一点，所以大家很注意吃这个不吃那个。那么每天呢，不知道这一大早起来，不知道这个多少药丸的吞进去。那么大家都很注意，目的在什么点？目的简单说来，就是我们要再世长寿，这是我们的愿望，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在全本圣经里面的的确有一个应许，这个命令里面带着应许的，就如果你遵守这个命令的话，圣经说你要再世长寿，使你得福，再世长寿。那么这个和什么？和我们的孝敬父母有关系，这一点是真的。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什么都注意了，我们很注意饮食，注意起居，也每天注意运动，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这是主给所有做儿女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就是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再世长寿，而且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那么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为什么呢？因为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对于我们的父就应当这样。如果你凡事，你叫孝敬父母，就是让父母得着满足，让父母的心得着满足。所以如果我们凡事遵行父神的旨意，我们一切以父的事为念，我们每次都问说，这样做讨不讨父神的喜悦？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孝敬父母。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什么都不顾的时候，为着我们的父什么都忘记的时候，你不要忘记父会他就神就是当我们好像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弟兄姊妹，神他自己不会忘记。所以我常常喜欢讲保罗的例子，你看见保罗，他几乎为着福音，他什么都不管，什么连他自己的命都不注意的。但是感谢主，当他好像把他自己完全忘记了，结果你看见神迹的他，他为着父什么都摆上了，他的命也摆上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天上的神不会忘记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保罗，当他没有想到他需要别人照顾的时候，结果神为他预备了路加。你如果仔细去读保罗一生的话，你会发现神实在为保罗预备了路加，那这实在是神特别给他预备，因为他自己不会照顾自己，他也不会，他没有时间去照顾他自己。但是呢，你看见圣灵就会为他有许多奇妙的安排。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一直照顾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一直希望用我们的思虑能够增加我们的寿数一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越这样做，你看见我们这个人越失去安息。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看见说我们乃是父家里的，那么你看见今天一个家里做儿女的怎样得福，你看你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也是一样怎样的。那么这是做儿女的一面，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么这个是因为人堕落过，所以因为堕落过的父亲才会惹儿女的气，我们的父神从来不惹我们的气。所以很明显的，他说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一面有主的话，另一面要给他们警戒，不能放松他们。 所以你看见说管教是毫无疑问的。你看，尤其在圣经里面，管教是必须的。今天不能因为我们人在美国就跟着美国的教育政策走路，还得要照着圣经里面，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然后呢，下面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下面又说，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今天我们和基督中间的关系，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就做侍奉来说，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就做家来说，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你看见是指做那是指做神的家，没有问题的。乃是彰显神的荣耀，能够彰显神的。但是呢，不要忘记在这里给我们讲的主人与仆人的时候，那又回到什么？又回到那个新人去，又回到新人去。所以很明显，我们又被带到基督的学校。那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一面是学生跟先生的关系，一面是仆人跟主人。那么，如果是仆人跟主人的话，那么你看见说，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主对我们的要求，也是要就好像我们今天做仆人的，怎么样听从我们的主人，听从基督一样。所以你看，这个标准又是属天的标准。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做人的仆人也好像基督的仆人一样，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你服侍一个人，你做他的仆人，但主对你的要求是什么？主对你的要求是你好像基督的仆人一样。所以在公司里面，你替一个上司做事，主对你的要求是什么？主对你要求要叫你像基督的仆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明明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事，明明做别人的仆人，好像是地上的事，但是你看圣灵是把我们提升到一个地步，告诉我们说要像基督的仆人，而且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今天地上都是在眼前侍奉讨人喜欢。我还记得我们从前到德国去。那么那些在德国有一个原子能委员会与原子能机构，那么只要到那里去，那个薪水都很高。那我们从巴西也去那里3个月，那的确他们给很高很高的薪水。不过那个老板呢是很有名很有名的，是要当你给你这么多钱，他不会让你白白的走的，他一定要榨取你到最后一滴为止。所以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还一面很喜欢他，一面都不喜欢他。那么，尤其那些法国人最不喜欢德国人。他有一次还有一个人说："他说我巴不得早一点离开啊，我慢慢会像人，在这里根本就不像人，好像那的的确确，你等于就替他做奴隶。而且他这个老板很有意思，他说你这个发表文章，你发表文章越多越好，你只要发表一篇文章，他就送你100马克，发表一篇文章就给你100马克。"所以很多人就大量出产，就在那儿总是尽可能的。但是还有一件，但是我们在那里这个做研究的人，他们都有一个习惯，他们每天他们呢，只要看这个老板那个老板那个办公室啊，那个窗子，因为窗子远远你看得见，只要他灯火辉煌的话，大家都很用功，没有一个人敢离开。什么时候那个老板灯一关了，他通通溜跑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世界上都是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但是不，如果今天我们今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要今天要像什么？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在这里明明是讲做仆人，但是很明在很，但是主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做个基督的仆人？做一个基督的仆人呢，是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那我们以为说做基督的仆人要做1万件事情，不，只做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凡是遵行这天父的旨意，就是做差他来的工。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可以做1万件事情，可以忙来忙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基督的仆人？不是。 我们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标准，这个很明显的标准摆在那里。那这个不光用在家庭生活，这个经验用在我们的职业上。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今天的环境多么恶劣，你看见了，今天我们对于上司，今天我们无论在哪里做事，你看见吗？因为所以下面第八节说，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将来我们得不得赏赐，和我们今天怎么侍奉有关系。弟兄姊妹，不错，在教会里面，如果是基督的仆人，能够服侍主，那是好的无比。但是不要忘记，什么时候你服侍人，什么时候你服侍肉身的主人，什么时候你在公事房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些所做的事，圣经告诉我们说，都必按所得的，都凡是为奴的自主，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不光仆人要得主的赏赐，连那个自主的也要得主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我们将来到主面前去，不光是根据我们自己所行的受审判，或者得赏赐，或者没有。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无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做主人也好，在家庭生活里面，如果你把它放在家，如果从前当然是把它放在家庭生活里面，那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家庭生活，或者我们今天的职业生活，和我们得不得主的赏赐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主对我们的要求是这样的要求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我们整个的生活要掉过头来，和我们从前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看我们认不认识，明白不明白以弗所书所给我们看见的启示。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待客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弟兄姊妹，这给主人看见说，这主给主人看见你们要怎样待仆人呢？因为你怎么对待你的仆人，你就要想想看主是怎么对待你。你们在天上也有一位主，你们在主面前也不过是仆人，但是你看主怎么对待你。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一段，当你把这些话读完了以后，你觉得和诸子家训，你觉得和那些所谓的这个格言，你看见完完全全不同。你看见这里没有两套的标准，不是属灵一套属地一套，不是，不是教会中是一套，家庭里面是一套，没有，家庭里和教会里面是完全是一套，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当你读到第五节到第九节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得一个很深的印象，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教会就是个新人嘛。因为新人里面不分自主的为奴的，你看你都是磨成基督的形象，做丈夫的，而不做仆人的，无论做仆人的或者做自主的。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所给人看见的是什么？乃是那个基督那个看不见的人格。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的教会乃是那个新人。所以你看见从家庭的三个方面，很明显的就仍旧回到保罗的三个大的主题，讲到教会的。所以以弗所书的确是讲教会是基督身体，没有错的，一点都没有错。不过当然他也附带说到我们的家庭的生活，那么自然也给了我们一些道路，也一条道路，但那个道路其实都在什么，都在那个属灵的原则底下。那么这些可实行不可实行都可实行，你看见没有？今天做父母是地上的事，做儿女是地上的事，做主人仆人是地上的事，还有做丈夫妻子都是地上的事，但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如果我们真的这样顺服住，我们不是把我们无论到哪里，不是把天堂就带着。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今天我们真的顺服主的旨意的话，你看这是天上人间的两天堂，天堂是天堂，地上人间也是天堂。一面你看在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家里面就好像天堂一样，来到教会中更像天堂一样。那么这个就是以弗所书最重要的主题，在地好像在天。那么这样你看见那个行 这一部分就讲了做心。那么先从第十节呢一直到末了就讲了战，那么战呢特别是讲到属灵的征战。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第二章给我们看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结果你发现说的征战在哪里？征战就是在天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属灵的征战乃是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这指的天使，特别是堕落的天使来说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今天的征战，我们知道那个仇敌还是盘踞在空中的。那么尤其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你看仇敌是不甘心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只是活在神面前，不只是活在人面前，你看见今天我们也在撒旦的面前。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圣灵说你们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后面说下面十三节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来，然后圣经说就能站着抵挡魔鬼的诡计。这点对，那抵挡魔鬼的诡计前面有个站着，意思就是说你要站着。那么为什么站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因为这里的站呢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得着你所得着，你不要失去你所站的那块地方，不能失去，圣灵已经给了我们。所以当你注意这里的军装，当你注意这里的配备的时候，你看见不是攻击性的，都是防御性的。为什么？因为那个主体战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所以感谢主，今天不是我们奋斗着去得胜，我们乃是从得胜里面来奋斗，我们所得的地位就是得胜的地位。所以就叫这里所说，就叫在这里所说的，所以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你看见还有拿着圣灵的宝剑，种种都是指着防御性，不是指着攻击性。为什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那个攻击性的战争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不是祷告着来得胜，我们乃是从得胜的地位我们来祷告。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那么要紧的就是你要站住，不要失去你所有。站住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守住，持守住神所给你那个得胜的地位，你不要从得胜的地位落下去，因为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那不光如此，这里全副的军装是给教会的，不是给个人，这一点我们要记得。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要用个人的力量来和仇敌征战，这是办不到的。因为整本的以弗所书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只有教会才是基督的战士，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那么许多弟兄姊妹一直想用个人，因为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读整本的以弗所书的话，你绝对看得很清楚，这个属灵征战乃是教会全体的征战。所以你看见为什么圣经把那个权柄，祷告的权柄赐给教会，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原因在哪里？因为不要忘记，因为属灵的征战，不要忘记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他的事，完成了那个得胜。那么今天呢，我们只要站住就可以，而这个全副的军装乃是赐给全教会的。所以不要忘记，全教会乃是穿起这个全副武装的那一位，不是指着我们个人来说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看得很清楚，为什么今天基督，为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要忘记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因为基督升到天上，所以他怎么样，他就征服了一切， 因着这个缘故，也就充满了一切。所以呢，他就把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那里要有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你要一定要记得，那个征战的地位已经得着了。因为万物已经伏在他的脚下。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看见这个万有也已经在教会的脚下。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地位，你不能失去那个地位。所以你看见吗？当万有伏在他的脚下，然后使他为教会做万有的头，你看见这里我们的主明明有脚也有头，这是个宇宙人。但然后主就加上说，教会乃是他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里一面讲的头，讲的脚，也讲的身体。所以你就看见教会本来当初的地位就是得胜的地位，因着我们主从死里复活，钉子在十字架上已经伤了撒旦的头，然后他升天掳掠了仇敌所掳掠，从仇敌掳掠了仇敌所掳掠，那然后他充满一切。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总体战已经打完了。所以根据这个，我们到了第六章，你才会发现为什么这里的武装，为什么这里的军装通通是防御性的。很简单，因为征战已经过去了。那么今天我们只要靠着主站住就可以了。那么然后呢，凡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主在天上释放，主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因为这个权柄很明显是赐给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离开主是不能活，我们离开教会也不能。所以如果你看见教会怎样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就不可能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你看见今天我们不光要连于基督，我们更是要连于教会。我想这个就是整本以弗所书的启示。那我想我们今天呢，终于把这一本书把它讲完了。我们为什么这本书讲的比较久呢？原因因为这本书是个代表性的，那就是给我们看见第三组书信里面那个启示都是这么高的。那么很明显，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哥罗西书呢，给我们看见基督乃是教会的头。所以没有一个启示比这个启示更高的。好，我想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很自然的就来看哥罗西书。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如果你愿意，你喜悦，就请你使用这些话，不光是为着今天晚上的，也是为着借着录影或者录音听见或者看见或者看到这些信息。主啊，但愿你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做工，好让我们能看见保罗所看见。但愿你真是把这个意象赐给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力，让我们真知真认识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为着这样荣耀的启示，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阿门。好，我们就。